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 Giselle，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284期，
在你说话之前我洒自己一肚子水，
还好是水不是咖啡。
是的，
小长假过完了。哎，这个小长假大家一天都没见，
说实话这真不配叫小长假，就小长假有点太小了吧，这长假
三天啊，
能叫小短假吗？就像比周末只多一天的假期，咱们以后把它统称为小短假好吗？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放假比平时累，就是我觉得我放假这三天让我忙到的都不行了，所以今天虽然说工作上很忙，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生理上得到了休息，就我今天还没有干过任何事儿，除了坐在这
儿。 It's all about expectations， 就是这个就是人凭空给自己增加的压力。为什么小长假会那么忙到呢？就是你老觉得我好不容易放一假，我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
而且你知道像中秋这种假和其他的之前的，比如说清明咱们是不是也有小长假，对吧？端午也有，但是我感觉就是中秋这个假你必须要回各种亲家回父母家。
就你对自己的 expectation， 首先是你想为父母为亲朋好友做些什么，做的时候还不能空手，还得给人带些什么。
对对对对对，
并且呢每年的礼物吧它还不能一样，还得有一些新意，并且呢甚至就是你想到别人会带月饼，我再带一月饼是吧，所以我必须再想方设法弄点别的，这就给自己增加了很多压力。其次是呢你好不容易放一假，你不得为自己做点什么吗？
对，
那你平时的那个运动啊，或者你平时上班什么的，那我现在我不得在运动的基础上，比如首先运动得比平时强度大吧，那我都放假了我有功夫练了对吧，然后呢我运动完了我还得去玩，要不然我就觉得我是不是白瞎了这假期，然后你里外里的把自己折腾的倍儿累。
哎，对，所以我因为今天这期其实也没有什么主题，就是我们俩
没有主题啊。我替你读了本书。
哦，对对，老替我读了本书，但其实我们俩就是总结一下中秋我们干了什么。哎，我正好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般在假期，不管假期也好，周末也好，你的训练强度是会比平时大还是比平时小？
我会心里想比平时大，但是实际怎么样呢也不一定。
哎，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也有种心态，就是我觉得哎，都到周末了是不是好好的运动
一
下，对，比如说就即使是我只去健身房，我不像你一样为了备赛什么的，我也觉得啊，我是不是应该去健身房待的时间更长，但往往我反而发现周末你比平时安排的满的多，所以到了周末我反而去真正训练的时间变得更紧凑，就是更加的没有空。
是的，而且你会更累，因为你发现吗，逛街也很累，吃饭也很累，跟爸妈什么爷爷奶奶聊天也很累，走亲访友也很累，其实就是你那么耗着就干待着，我就觉得比上班还累
呢。对，但我知道也有人他们是说平时因为他们把这个训练和工作看成都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必须要完成的事儿，所以他们更会坚持比如在那个工作日平时就是练，然后他们觉得周末了其实我本来周末就是我既不安排工作我也不安排训练，周末就纯玩儿。我就不知道这两种状态哪种更好，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那种，
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对，你们周末是会比平时的训练量大呢还是比平时的训练量小像我是喜欢那种work hard play hard 的那种就是我希望早上起来先给自己整一大活儿，整一大活完了之后呢回来做一些我平时从金钱上或者从时间上不能 afford 的一些密集性的娱乐活动。
你举一个我现在对你这个从金钱和时间上不能 afford 的密集的娱乐活动很感兴趣，
比如说打德州啊，就打牌这种，你平时不太可能打牌吧，一个是你输得起钱吗，一个是你一打牌动辄好几大个小时。
对，这个就是我才是我的点，就是你看我也老想周末整个大活但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取舍，而是一个不可兼顾的事儿。就比如说我想，因为我这周末就有点累说实话就是因为我想整个大活，然后我发现其实都不用很大的活，但就只要你让我比如说今天早起去骑车，然后呢我回来下午三点多我到家快三点多快四点了，我这个时候你再让我进行一个密集的娱乐活动比如打德州，我就会输的 一塌糊涂。
那可太好了，下回。
哎，你看咱们上次打德州我也没去，对不对？咱们约好了一起骑车，咱们一起骑完车回来，说晚上打德州。我说我好累啊，我到家以后都直不起腰来。就是我就觉得，如果说我选择了训练，
嗯，
那我的娱乐活动基本就没有了。
那我觉得呀，你这训练量安排的可能过大了。
但其实也不大，
不对于你来讲大呀。就是你这得看你体感，
嗯，
像我就是骑完车回来，我该干嘛干嘛，
嗯，
就是我该玩儿。还玩，而且我可以再熬个夜呀，啊，
嗯，
喝个酒啊什么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零或一的一个区别。就你看，你工作上也是，就比如说你可以把很多种不同的工作塞在同一天，你的习惯是，比如我今天干一点这个，干一点那个，就你是比较喜欢
拼盘，
对 ，multitask 的。而我是，我比如我今天要写文案，我今天就不拍视频。我今天只写文案，
嗯，
就我不拍任何一条视频，
嗯嗯嗯，我要过纯粹的一天。
对，我要过纯粹一天。
主要是我觉得你这样啊，你有一天可以不洗脸。你
对，我今天
是
今天到现在还没有
洗过脸。今天是文案日，主要的内涵的含义呢，是我今天不用洗脸，也不用洗头。
对，然后呢，比如说我今天打算拍视频，那我就会看看，哎，最近。比如要拍什么视频，长视频也好，短视频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或者有拍照片，我就会把那些都集中放在同一天。然后我是不能那么乱着来的，所以就是我其实运动和娱乐也是，就比如我今天是说我要去骑车或者要去运动，我就带着这么一个心态起了床，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让我进行一些密集的娱乐性活动，我就进行不了。
嗯，我没有这样的困扰，
对
不起。
你知道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因为现在开始讲故事啊，就是我这个周末我去参加了一个叫什么 Tough Mother 什么泥人
挑战赛，
泥人挑战赛，对，它其实是大家都知道斯巴达，因为斯巴达在国内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
嗯，
然后这个 Tough Mother 就是它就是叫强悍泥人，强悍泥人呢，它其实在 global 层面跟那个
斯巴达的名气是一边大的，
对，是名气是一边大的，但是在国内比较没有名气，是因为之前没有进来，后来这个 game 也被斯巴达给收购了，
嗯，
所以这是今年是第一次在国内办，它等于就是比斯巴达呢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弱，
嗯，
因为它看起来你看我就是那种各种混上都是泥，
嗯，
但是因为我之前也参加过两次斯巴达5公里和10公里我都参加过，我感觉从难度上来讲，会简单很多，当然也
斯巴达简单，
对，其实它里面也有很多特别特别难的，然后它甚至有两个我没有完成，就是特别高的那个，就巨高巨高的，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我还挺感兴趣的，
对
这个，
对对对，一会儿讲，但是呢它你知道斯巴达它是一个 competition，
嗯，
就它是一个比赛，不管是它有个人的精英赛，就比如我一个人去参加比赛，那就跟什么参加铁三比赛啊什么这种就非常非常像了嘛，
嗯，竞速的，
对，就竞速的。还有一种是团体赛，
嗯，
就比如你可以一群人组成一个团体，其实你无所谓，你可以两人一组，也可以五人一组，也可以八人一组，
嗯，
然后呢我知道的一般啊都是像各个的这个健身房，
嗯，
或者说像我们之前是那个 Fit for Life Studio， 就是我组织了我们在我们那个
健身房的
一帮姑娘，
嗯，
然后包括我知道很多像什么 Be Active 啊这种的，就他们这种健身房和社团都会去组织，
嗯，
然后呢其实那种比赛虽然也是说它是一个比赛，
嗯，
但是你们团体之间互相帮助，
对，
然后呢
挺有意思的，
对，互相帮助，
而且你压力也小很多，
对，压力小很多，然后呢包括就是你如果最后其实它不是它所有人都给的是一样的奖牌，
嗯，
就是他没有说你第一个
就不怎么区分名次，就是一个重在体验的这么一个赛事，
对对，但它依旧是一个比赛，嗯，所以就体现在它基本上这个是过程是严格的，也就是说你需要认真的去完成每一个项目，然后呢有的项目呢比如说像你做不了的，你确实做不了的，
嗯，
然后呢
就做 burpees，
对，你需要做比如说做30个 burpees，
嗯，
这种的，然后强悍泥人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啊，先说我去之前我对这件事完全没有概念，
嗯，
我以为我是去斯巴达，我在前一天晚上才知道我要去的是强悍泥人，然后呢我就发现悠悠也去，然后前一天是一农他们已经去了，
嗯，
然后就跟我们说反正他就说什么可能会有点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第二天我到了以后，我首先我们差一点迟到了，然后到了以后呢我的整个状态就属于，因为你知道那是中秋节第一天，
嗯，
你知道有多堵吗？
我知道。
我们俩早上起来先去了趟国贸， 去开会，然后就往那边开，开了2个多小时才开到，就到那以后整个人都是懈怠的。然后呢我就想这咋比赛呀，但是马上我就非常开心，因为他们说就是那个主办方在前面喊说欢迎来参加强悍泥人，说强悍泥人你知道他的口号是什么吗？We start together, we finish together, we tough together。就是我们一起开始，我们一起结束，我们一起强悍，就是他所有的人
一起出发，然后一起
所有的人一起互相帮助。其实他之间也其实我们是一起出发，其实他之间很多人，我那天去看到，因为当时是要可以算是邀请制吧，其实他邀请了很多不同的，有博主，然后有专业运动员。我看不，大家看微博，
那专业运动员可有点亏的慌。
有发的照片，有篮球运动员，专业的就小年轻。有体操运动员，然后呢还有各种的，也有工作人员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很多人他们可能互相认识，我知道可能约跑团的人哈，他们也去了，那这些认识人他们本身就组成了就是一组一组的，那他们
这还需要在里边再分组啊，
就是他们其实就是按组来报名的，那他们组之间肯定会互相帮助，对吧？因为咱们都一起去的嘛，就像之前那个斯巴达一样。然后我和悠悠是两个单独的个体，就是我们俩只认识对方，不认识其他的任何人。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哟，就我们俩好吃亏啊。结果呢他们那口号喊出来，后来呢在开始之前就是要给你四周的每一个人就是拥抱，然后就是说这个比赛是这样的，你每一个关卡就是都要所有人都过去了才算完成
啊。
对，所以就是一下你就没有了任何压力。
那可不吗？
就我觉得这个，就我为什么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就是
他
特别适合我
这个呀。他其实不是比赛，他有点像团建，你不觉得吗？就特别适合，比如咱公司的人让他给咱们搞一场这个。
对，
那这多好的团建啊。
对，然后呢从里面障碍上面呢我就不细说了，其实他就是跟斯巴达很像，就各种比如特别高的那个幕墙你得翻过去，然后呢各种需要爬的，但是因为他叫强悍泥人，所以他里面的项目呢60-70%吧都是带一泥坑。
你知道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看过小猪佩奇吗？
对对，我发了以后好多人就在底下问我说，老爷你是不是感受到了小猪佩奇的快乐，
到泥坑里去玩吗？
对，
就是那种
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运动相比于斯巴达更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我们要克服
斯巴达勇士嘛。
对，勇士要克服困难，这个我觉得更我个人的感觉是更强调快乐。就是他更强调 get dirty， 就是他那个有个大牌子上写的就是 we get dirty，就是你弄很脏也没关系。
这太适合你了，小野狗。
哎呦，我跟你说，我和悠悠后来发现，就我就是一只城市野狗，悠悠他管自己叫城市猿猴，因为他不是喜欢攀岩吗？然后呢他你知道就有那种 monkey bar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上面好一轮一轮的，然后你需要拿手单手像那个长臂猿一样就从空中那么拿手抓着往前走。
这不就是你我相信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风靡抖音的一些挑战赛，就是在北京的那个龙潭湖有一个桥，他们在桥底下挂了一个一个的就是软的绳挂的吊环，然后你需要从这个河岸上然后悠着在护城河的那个水上面等于要一个一个的吊环过去然后再回来然后那个看谁的时间最短或者看谁能完成。
哎，这个你能做吗？
我必须不，我没试过啊。我不知道，
因为我从小就不会玩这个。这个中文叫什么呀？就是我觉得它可能叫云梯吧，因为当时有那么两个好像是类似于这样的，之前我去斯巴达的时候就有，我记得当时啊我印象中叫 monkey bar， 反正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一个梯子特别特别长，然后
它是软的还是硬的？
有软的有硬的，还有那种会转的，然后呢你就必须要拿手就那么一个一个那么悠过去，就像那个人猿泰山一样。我上一次玩这个是在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你玩过海洋球吗？
对，我跟你说，在公园的那种硬的我小时候是很擅长的。
那你能
玩？那个我能过去，就是小时候只有男生能过去的那个，那我也能过。
那你能过去，我就不行。
但是我软的我从来没试过，
因为我的感觉软的比硬的反而容易
啊。因为能悠是吗？
对，因为能悠。因为硬的你悠的时候你只能悠自己，你软的你可以悠那绳， 所以、
哦、
因为
非常能让他们俩离近一点。
对，相反软的那个前几个我还能过、哦、硬的我是完全过不了。因为小的时候我去公园里玩那个海，就底下是海洋球，
上
面
是
那
个、
啊、
上
面是那个，人家小孩都至少能走三四个，然后就像你说的小男孩都能过去，小女孩走三四个，我是一个就掉下去。
那说明你小时候上肢力量不太好。
我一个是上肢力量不好，再加上现在年纪大，就是我现在下肢很沉。第二就是我有恐高症、
哦、
就是
害怕。
我其实觉得特高，我特别害怕。就是其实我的上肢力量够，就是因为它有的项目是比如说你两个手抓起来，然后前面有个铃铛，比如说你拍到那个铃铛或者怎么着、
嗯、
那种啊，其实很多女生够不着，但是我能把自己拉很高，但是呢我不敢松手，我可以用脚去踹那个铃铛。
哦，明白。
我不是抓不住，我是很害怕单手，我觉得我没有安全感。
嗯，
然后那天反正就有这种项目。然后悠悠他就是从小，他跟你一样，他说他从小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项目，就公园里面、
哦、就在悠，就在上面踏踏踏往前走的那个，
往前拉着，往前拽着，像猴子一样悠过去。然后呢他尤其他现在又开始攀岩、
哦、那他适合干这个，
所以他特别适合干这个，然后这个他就能一路全过。而我最擅长的是所有有那种泥泞往上爬的，然后我都爬特好，就因为你知道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那个泥不好啊什么之类的，但我就非常非常喜欢那个泥。就是我也不太，包括我有，就是它有中间有几座就连着的山丘，然后呢你要爬过去，你听上去觉得挺容易的是吧，但你知道那个山丘底下都是水，然后那个山就纯泥，你没有下脚的地儿，你能想象你一踩上去然后就滑下来吗？你能想象吗？而且因为它中间是水，你没办法助跑。
哦、
它中间是水，而且挺深的。
那咋呀？
是这样的，必须得有一个人先使劲的想各种方法，比如说你把手使劲插在那泥里面，
再固定住那个，然后让其他的人踩着你过去。
不
是，
然后呢就其他等于有人先蹲在底下，或者用手托你的脚，把你给推上去、然后上去以后，上面有几个人再去拉下面的人上来。
哦，
就这种，所以他要团队协作嘛、嗯。然后呢，反正就是那种运动。我就是一直在上面拉人，因为我非常会拉人，你知道吗？我的胳膊特别特别的长、
哎、你知道在这里我想插入一下、嗯、你知道吗，咱们前一周一直讨论的阿德勒、
嗯、
阿德勒说
阿德勒又
说阿德勒，
你能从这个联想到阿德勒？
不对呀、啊，他说从小，其实小的时候，训练孩子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要训练他们如何与他人合作。所以其实这种比赛是特别难得的、
嗯、
因为你看啊，你甭管比什么铁三还是比什么、
嗯、
都要求你必须是自己。
对，
然后他会很大的加重你的 ego。
对，
然后也没有教会你怎么跟别人合作，但这种比赛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就是教会你怎么和其他人合作，并且你需要做出牺牲。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联想到就是我前两天我在我们家玩的游戏叫 It Takes Two、
嗯、
叫中文叫什么呀，反正这个游戏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关卡是需要两个人来配合的、
嗯、
就比如说有一个滚筒滚来滚去、
嗯、
然后你需要先跳到那滚筒上，从滚筒跳到一个高台上再过、
嗯、
但你发现你一个人无论你怎么跳你永远都跳不到那高台上、
嗯、
你就然后这两个人就在那儿瞎着急、
嗯、
最后你发现这关卡怎么过，得需要一个人进到桶里面去滚那个桶、
嗯、
先把另外一个人运过去、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再反过来用一个什么开关再帮助他过去、
嗯、
就是他那里面所有的关卡基本上都是需要这个两个人配合就不是单打独斗的，就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有意思。
对，你知道因为我发现我之前就说过我的性格是我非常需要我的喜怒哀乐其实是取决于我的周围的环境，
嗯，
很少部分取决于我自己。
就你会发现你赢了比赛的快感远远不如你在比赛当中帮助别人
的
那种。
是就是我其实那也是我的快感，就是我的环境的快感、
嗯、
直接就是我的快感。
嗯，
然后呢我就想到当时阿德勒其实他当然不是说人怎么才能快乐，
嗯，
他说人的最根本的快乐取决于他对这个群体，他对他的这个社群的贡献程度，
也就是他什么意义嘛？
对，就你的人生的意义、
嗯、
我特别认同于这一点，就是包括在做那些的时候，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拉他们。我跟你说我最后我那个因为拉的时候吧好多人不会拉，他们都以为应该什么抓手腕，就比如咱俩把手腕锁死、
嗯、
但当你手上有泥的时候其实那是没用的。
嗯嗯，
我跟你说我的 表，我新拿的苹果表好几次差点被人给撸下去，因为他们一抓就抓到了我的表上那男生后老陈的。然后来其实你是应该把两个手都抠起来勾起来、
啊、做成钩子，
做成一个钩子，但是好多姑娘那个指甲特别特别的长、然后最后就把我这个手中间全都抓烂了。
哎呦我的天，
就够。但是我本身也是非常就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我在其中我帮助到了别人，然后我就特别开心。所以整个这个所谓的比赛啊，它就全部都是要互相配合的。包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的有一个项目就特别特别高，然后呢那个高的程度，而且并且那个面是曲面，就凹进去的、然后并且那个面呢是纯的那个就不锈钢那种滑的，上面还都是泥巴，而且特别老高，就你根本不可能，然后上面有一根绳，但那绳非常非常的短，就你是不可能能够着那个
绳，所以你们要叠罗汉是吗？
对，所以就得有人在底下，然后你得踩着它
一个一个上去，一个一个上去，
对对对对对，
最后那个人抓到绳之后再往下比如说弄，
对对，
然后最后一个一个再往那边走，
对，
就翻过去嘛。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像这种运动它本身真的不在乎于一个人到底有多强，因为那我不说了那个有专业运动员嘛，然后有俩男孩就特别帅的小伙子，有一个还是混血，俩人我觉得得恨不得得有两米吧，都是篮球队的，
他们俩加起来四米就差不多能够了，
他们俩特别特别高，然后其中一个小伙子就一直就不想借助别人的帮助，因为他觉得他体能特好，就那个小伙子就是之前所有的那种翻杆什么他都是属于把我们一个恨不得给我们扔过去的那种的、然后他就想我们这边都是说大家都上面的人就帮底下，我真的是生被拉上去的你知道吗、他就一直在底下无数次助跑、
然后
想
往上
想拉伸、然后他就助跑了很多很多次，我觉得有八九次，每一次都是拉住以后拉不动，然后就唰就掉下来，然后我们上面的人一直在跟他说你别自己弄，你过来我们把你拉上来，但他可能就是我觉得他你叫年轻小伙心高气傲你知道吗，
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情怀在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
因为之前每一个关卡他基本上是不需要别人任何人帮助他就能过去的、
哎、我跟你说啊，有的人比如说像我也是，我给予别人帮助我是非常慷慨的、但是我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就我能理解他的心理、就是接受帮助的那个门槛和帮助别人的门槛是两个门槛，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能理解、但是他最后还是没上去，还是大家把他给
扯
上来的。
但是当你发现集体的力量就是有多大之后、你就会很快的知道其实真的用不着自己有多强，
所以最后就是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个运动特别好，这个项目挺好的。然后你刚才说这项团建对吧，你知道我
哎，我觉得这是多好的团建，
你知道我和悠悠说什么吗，说这哪是比赛，这就感觉你去游乐场，这真的就是去游乐场，而且这比我们说这比环球影城好玩多了，
对，玩人是永远是最好玩的。
对，然后呢我觉得整个就是体验都特别特别好，而且并且我就说了，因为它不是一个比赛，所以像它里面其实有几个特别特别高的那种翻越的那个、你要说你让我真翻，我也能翻，我觉得、因为其实那几个我之前在参加斯巴达的时候，因为它跟斯巴达很多障碍是重合的、我也能过，但是我就记得上次我不有些在那都哭了，人家
就是特别害怕，
人家把那个现场什么经理都叫来了然后还有保安
你怎么到哪儿都能叫经理、
不是因为我说你把负责人叫来，我说
我要
电
梯
然后又是同样一个关卡，后来我就没下。但是呢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斯巴达那样的比赛，所以呢我就说我特别特别害怕，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哦，你要恐高症非常严重的话你就直接过去吧，
对，
就要从底下过去，
就因为他无所谓嘛，他就是来玩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适合什么人呢，就是好多人我知道想参加斯巴达，但是其实有些人对斯巴达抱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我觉得恐惧之心，因为可能大家看发那照片都很硬核，
就觉得自己都弄不了嘛。
对，而且确实有我就像爬绳子呀这种的、然后呢你说你要做 burpees， 说实话一个关卡三十个 burpees， 三十多个关卡
累死了
也挺多的，
你要怎么着就是有一个人为了备战斯巴达就天天在家练 burpees，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就还挺适合，就是我觉得新手就纯想体验这样的项目，而且可能你体验完以后就会被彻底种草，就你知道悠悠第二天给我发微信说
咱再去一次，
对，你知道他给我发的什么，他说 我发现我太喜欢这个项目了，因为它非常适合，他也喜欢攀岩，因为里面很多需要用到攀岩技巧的事儿。他就说我刚刚查了一下，想看那个，因为今天当时他跟我发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嘛，就当天肯定来不及了。他说我想查一下明天还有没有斯巴达，我想去一场，结果发现明天已经没有了，所以就还挺好玩的。然后这个就是我那第一天。然后呢翻回来说啊，第一天我们本来晚上还约了一个打扑克在姥姥家。
嗯，
当时我想，因为我这个活动是两点开始，
嗯，
我想我弄完到北京，因为我就觉得这也没有
怎么到北京啊，
就到回城，
回城
就大概我想七八点，我想我洗个澡我就过去呗。后来我就发现，因为这一天我已经干了一件大事儿，我就不能再干另外一件大事儿了。就是你知道这件事儿，我跟悠悠开车回来的路上，我们俩还讨论，因为我问他想不想跟我一起去打牌，他说不可能。然后我们俩就此展开了一个深入的讨论，就是我们俩都是一类人，就是我们不可能一天干多于一件大事儿。就他也是，他跟我说他工作，就比如说明天咱不去参加活动嘛，去苹果的 showroom 对不对？我们只要今天去了 showroom， 我就不能再安排其他重大的工作了。因为这件事本身对于我来说它已经是一大事儿了，我得起来，我得化妆，我得出门。
嗯，
所以就是真的就我这种，所以就参加那个泥人这件事儿，就 mark 了我那一整天，我这一整天就只能干这一件事。而我当时都想到了，如果是你晚上一定还会回去跟他们一起打牌唱歌的。
嗯，我觉得这是圆满的一天，因为这有 warm up， 有这个东西，有体育的部分，然后接下来需要接一些，
就是你说的密集度很高，
对，密集度很高的娱乐活动，晚上还得再喝点酒，还得吃点好吃的，我觉得这才算一天。
你知道我回来以后，我跟你说，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洗完澡，我真的躺在床，我就这样就。我就连喘气儿
都累，
其实本来没有那么累，但是我就觉得这一天好充实啊。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就开始拼了，胖老你们在群里就开始发各种的照片和那个聚会的唱歌，然后老爷公也给我发，然后我就觉得你们真的都不累吗？
我们都没去参加一人儿，
但你不是还干了别的事儿吗？
我跑了南二环，但是这是每周都跑的，它已经是一个 routine 了。
但你问问一般人，如果说我跑完一个半马，我这一天也就结束了，
你这一辈子都结束了。那我来讲我干嘛了。
姥姥姥姥今天见我面第一句话跟我说的是，哎姐们儿，我这中秋替你读了一本书。我说我这是该谢谢你吗？
你不谢我你等什么呢？
你替我读了一本书对我有什么帮助？
有啊，我这不就告你吗，性子你也不会亲自看这本书的，我替你看了给你讲讲不挺好吗？
哦，也对，谢谢你啊。那你说吧。
没有，我给大家说一个我小小的感悟。就是你知道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书单，那个书单上是我近期觉得比较本比较薄的，其实就是一两天之内就能看完的那种书。然后其中呢，这个就是这个一本，其中一本这本书呢我去年看过一遍，但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今年翻出来的时候发现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哎，
它就是一本新书。
我跟大家说，大家别看姥姥好像读很多书，他真的记不住，
真记不住。
就是，他不光他电影，他完全记不住
电影。你知道我现在发现，你输入时候必须输出，如果你看完一本书就搁在那儿了，你也不跟任何人说这件事儿，你也没有做笔记，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机会去跟别人讨论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内容。我跟你说，这本书真的就跟没看一样，尤其是对于我这脑子真的就没。所以我现在跟你讲这本书的还有一大功用，就让我深深的记住至少这个只言片语也好。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张伟岩，你是给我讲完了，希望我帮你记住，以后
不不不，
以后你才给你还以后你说，哎，对了，我上次替你看了一本书，那本书
是什么书来着？
讲什么的？
不，然后你会说啊，你替我看了一本书，什么书啊？然后就说咱们是不是音频录？然后发现所有的这一切，然后咱我明年的今日
根本就没发生过。
明年的今日，我坐在这儿还继续讲这本书。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想，说这个确实没听过，还当做新的音频。
因为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有人会说咱们音频里可能某一些点或故事可能之前讲过。我跟大家说啊， 这太正常了，因为我们俩说过也记不得，就每一次你们听这故事，
我希望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听过他可能也记不得，所以没关系。
不是，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吗？就是因为有的人听咱们音频他会反复听，所以咱们觉得我们只是在很久远之前，可能两年前的某一期里面快速的说过一件事儿，但是他可能已经听了七遍了，所以在他的生活中咱俩已经反复的给他讲了七遍了，当咱俩再说一次的时候他都快烦死了。
没关系，看破不说破，不要告诉我们俩，让我们俩永远保持叫什么第多少次恋那恋爱的多少天，就那俩人永远都是第
一次恋爱，
对，永远都是第一天恋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我看到这本书叫《欲望的博弈》，然后英文叫 The Craving Mind， 然后其实它是讲如何用正念去对抗上瘾的，但是它这里面的它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讲上瘾的机制，他就说你无论对毒品上瘾，它还有一种叫就直接上瘾的行为，比如对毒品上瘾，对香烟上瘾，对食物上瘾，这都属于上瘾的一种，并且有对技术上瘾，就是对 social media 上瘾，对分心上瘾，就是说你上瘾的本质是你就是只能分心，就是比如说你干什么事都不能集中，你一定要分心。
不是这本书干嘛把一个正常人干的每一件事都要把它用上瘾来解释？
不，这是特有意思。他讲对分心上瘾，对思考上瘾，对自己上瘾和对爱上瘾。就是
我只对思考完全不上瘾。对吧，其他我都还挺上瘾的。你说说到现在思考，你再说一学习这我也不上瘾。说明不是无可救药哈。
对，至少对思考没上瘾，还能活，还有一活路。
对
吧，没有权重。
对
对。然后呢后面他就分析了，就是怎么能用正念的方法去对抗这个上瘾。然后我待会儿会给大家发书评啊，就那种总结的我会比较系统的讲一下，就是他说的他那个分析我去太经典了。然后但是呢我今天先那个断章取义，我就发现
你不得先跟我说两个特别经典的分析吗？
我就跟你说一特经典分析。你记得咱俩讨论了两期的自我毁灭吗？就是说你明明知道，就是我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啊，咱们的一个典型的自我毁灭的行为，按照咱们的说法就是说我晚上回家，我明明不饿，我吃得特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打开一袋什么来着
Popcorners。
然后呢我吃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也不是特爱吃这个，我也不是特想吃，那我就继续吃，然后呢吃，然后一边吃一边难受，我就继续吃。
这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对思考上瘾？如果这个时候我思考一下，我好好的思考一下，可能我就把它放下了。因为每一次我在吃的时候我的脑子是木的，那可能这个时候我需要对思考上瘾。
不，然后它这里面我觉得讲的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一个循环，我觉得跟这个特别，你可以看一下这跟你这个是不是，哟，我都把它删了。不是，哦，这儿呢，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本来是对着，因为我写了这本书的整个的备忘，然后我选出了这一半刚准备念，发现变成黑屏了。然后我顿时断电了，我又不记得我要说什么。
你也不记得你看了什么，
我也不记得我
看
什么。没错，我就脑子里突然关机，吓我一跳。然后我发现我只是误碰了。哎呦，我现在又找着了。他是这么说的，说首先呢从头上说，就是这个最开始让你吃东西的是奖励机制，这奖励机制咱们都看过，就是黑猩猩什么那些实验，就比如说那个你的黑猩猩在那儿乱动，然后它动了一个什么开关，这时候你给它一个糖，那它下回还得去动那开关，
对吧？
然后呢就说对于人来讲，奖励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让你的积极的心态得到强化，就积极的感觉。对，比如说你考试得100分，拿给你爸妈，你爸妈特别
给你奖励，
然后哎，你又就是积极的强化。还有一种呢是消极的减退，就比如说我一焦虑我就吃东西，那这个焦虑的感觉就会被你吃东西的喜悦给冲淡，
或者说不对，是你 对本身那个焦虑转移了，转移到我吃东西的身材焦虑上了，本来是工作焦虑，真的不是冲淡。我告诉你，我以一个焦虑饮食患者告诉你，不是冲淡。
不，这你听我讲，这人家后面说了，行吗？不是，就说最开始是由于这个。
好的。
就比如说我今儿晚上特别空虚，要不就是因为你特别空虚，要不然你就因为反正情绪不太嗨，它也不一定是你不高兴，有可能是你没有感觉，然后你这时候想高兴一下。然后你吃了一东西觉得 哎
高兴了，
我挺高兴的，然后我也不焦虑了，我的消极情绪也没有了，我挺好的。但是呢，人家讲了说这种奖励机制它叫间歇式的多巴胺迸发。就当最开始你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的时候，这个奖励呢，它是你只要一吃它就给你奖励，就唰一下喷多巴胺，你一吃它就唰一下喷多巴胺。但是呢，如果这个行为得到了无数次的强化以后，这个多巴胺就没有了。就是说比如说啊，你考100分，你第一次考
敏了，
对，你第一次考100分的时候，你爸妈说哎呦这孩子真聪明，你第二次考100，你爸妈说哎呦这孩子真聪明，
对，
你如果考了100次100分，你给你爸妈，你爸妈再跟你说哎呦这孩子真聪明，你 feel nothing。
对，也可能是你再多考，你爸妈也不说你多聪明了，因为双方都会脱敏。
对，你就然后这时候呢，因为你的大脑已经非常好的能预测到你接下来的那个它的反应了，以至于它的那个刺激它也就不刺激了。不过这我也能理解，如果大脑是每次都一样的，每次都一样，那大脑累死了，你想对吧？它就没有了。但是啊，但是你的行为已经经过那么多次的强化，它已经固定了，所以你感受到的是什么？你一方面不停的在重复这个行为，因为这个行为已经被你内化成你的一部分了；一方面你觉得很消沉，因为你的多巴胺没有了。
哎，就是因为我的 expectation 还在，就我重复了这个行为，我还在预期我应该有得到那个快乐，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快乐又没有了。
对，但是这个行为你改不了了。
对，
然后呢，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加量呗。
嗯，
比如说我改变一下，我原来吃一袋 popcorners， 我再吃两袋 popcorners。但是呢，你一边就是什么那个多巴胺的那个机制，反正就是你需要会投入更大量的、更极端的行为，再去触发同样的那个多巴胺。但这个就非常难了。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小的 take away 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跟你讲，我拿自己做的实验，然后结果失败了。我给你们讲一下，
刚才那个有解决办法吗？
有，人家后面讲的都是解决办法，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因为呢，我跟你说啊，这个
什么意思？为
这个解决方案啊，不能但断章取义的说。如果我一旦现在断章取义的告诉你怎么办了呢，他就不管事儿了。
那行，那这样你接着说，让我告诉大家一个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挺有用的。你接着说。
我现在特别好奇。不，但我第二个说的其实就是解决方案。就是这个人啊，他也是一个反正研究什么精神病啊什么的，反正心理学家。然后呢，他以前开过一个那个特别成功的戒瘾所。然后这个在戒瘾所里边呢，他就会发现啊，比戒毒更难的是戒烟。就是很多人，就是他接触的患者，都是最开始什么战后，就是二战以后什么的，然后就沉迷毒品，因为他需要那个解脱那种痛苦，然后就发现吸毒这事儿太对自己也伤害巨大，对家里人什么的造成很大的损失，人就不吸了，就戒，真的成功的戒了。但是发现换成烟之后就怎么都戒不掉。
这个我也看过一个类似，我不知道咱俩那个结论一样不一样。
对，然后最后呢，他就分析说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啊，就是吸烟它的成本要小很多。就是它的害处啊，也不是说你今天吸烟明天就会有什么害的，它的危害都是长期的，并且呢没有吸毒那么强烈的危害。
对，
然后第二个呢，它可以完美的融入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你想，你吸完毒之后这个人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基本上。但是吸烟不影响你上班，不影响你谈恋爱，就是它什么都不影响，
很有可能有助于你社交。
抽social烟。
对
对，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和正常人并行的这么一个行为。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说这个那对食物上瘾岂不是更难戒？
对，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我说我读了一个研究，其实就是也是戒毒所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同一个作家，
嗯，
当时他就说其实最难的就是对食物的戒断。
你好像说过，
我说过，你忘了是吧？我记得这件事儿，是因为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那个我听的是一个 TED Talk， 他整个就是讲这个，就是其实他
就是他
啊，是吗？
他好像就有一个 TED Talk， 是他们什么整个所有 TED Talk 里经典的前十
啊，那
应该就是这个作家。
那你看，我已经早于你先知道了他的结论。
其实我去年就知道，但是我忘了。我今天重新又知道了一遍。
对，因为他就说，因为你饮食是，就是你其他东西，比如你毒品，我可以完全说啊，我再也不吸毒了。
嗯，
烟可以说我再也不吸烟了，但对食物的戒断，你不能说我再也不吃饭了。
对，
因为它就出现在你正常，你为了活下去，你本来也得吃，但你如何吃而不过量，吃而不 become 那个叫什么，就是。叫什么？那个叫瘾，不成瘾，这个是比较难的，
而且你很难 define。
对，
你说你只要抽烟就是不好的，
对
吧？但是你并不是只要吃饭就是不好的，
对，
并且普通正常人是不需要抽烟的，
是，
你可以把烟这个东西从你们家完全让它消失，然后你把自己锁在家里，你肯定就不会抽。但是食物你就做不到，
对，尤其像你刚才说很难 define 是。就是我们一直都说，只要你不是说，如果你是开心的吃，你吃多了也没关系。对不
对？
他就不是暴食。那你怎么去界定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真心的在开心的吃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而且你会有自我欺骗。
嗯，
有时候你会有自我欺骗。所以包括那个，我记得当时我看 TED Talk 还说，就戒烟为什么那么难？就是为什么戒烟比戒毒难？还有一个就是戒毒的那个 withdraw， 那个叫怎么
复吸率？
不是 withdraw， 不是复吸率，就 withdraw， 就是你那个你在戒任何一个瘾的时候，你有一段非常难熬的阶段，就是这个阶段，就你戒毒的那个是非常痛苦的，而戒烟的痛苦小于戒毒的痛苦，
嗯。
然后说你戒就是戒暴食也好，这种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就不暴食，这个痛苦又小于戒烟的那个痛苦，
嗯。
所以就是当你一个东西它就总结一个东西越在你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你越难去界定什么样叫过激，以及你在戒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痛苦程度越低，这个东西就越难被戒掉，
就痛苦程度越低反而会难戒。
当然了，你想戒毒你这个东西很痛苦，你只要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复吸，你知道吗？就是你戒过毒，你很痛苦，你下一次要复吸的时候，你想到那个痛苦程度，你就不会再去吸毒了。
哦，
然后戒烟也是，戒烟是这样的，戒烟，因为很多人都是说，因为其实真正完全戒不掉的少，大部分都是我戒完之后又复吸，戒完之后又复吸，不管吸毒还是吸烟，包括这个饮食也是。你看，很少有人说我一个月都我就完全做不到，说我就好好吃饭，很少，一般都是能好好吃饭一段时间，因为一个很小的事儿一 trigger 我一下又爆发了。
对，
那就是说你这个好好吃饭这个阶段，或者说你不吸毒不吸烟这个阶段到底有多痛苦？你回想一下，
你的沉默成本又越高，
沉默成对。Exactly 就是这样的，
而且你就觉得你这害处也没那么大。
对，
比如这毒你就觉得我不行，咱从小就知道我必须不可能会碰这个东西。但是你说这个吃的什么的，
对，因为你的还是你刚说了吸烟可能将来会得肺相关的一系列的病，对不对？但是我还没
吃多了就是胖嘛。
对，吃多了就是你可能胖了，因为吃多了它更遥远，它是吃多了你要先胖，胖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得一系列的慢性病，这是更长远了。
对，然后呢这里面他就采访了一个那个吸烟就一直一直戒不掉的人，然后就说你每次就是想抽烟的时候的那个，哎，你说这个有意思啊，这抽和吸烟，吸烟和抽烟是一个动作是吗？抽和吸感觉是反着的。
哎，不对，抽是往里抽，
哦，抽是往里抽，啊，对，对，不是吹烟，
对，往外。
我还说，我说为什么吸烟
你们
和抽烟
突然一下很认真？
哦，是
抽就是吸，
抽油烟机和吸油烟，哎，还真是。对，就说这个吸烟 就说先生，然后就问他，
嗯，
说那个你每次想吸烟的时候什么感觉？嗯、他就说我感觉就是什么百爪挠心、
嗯，
然后什么的，我的脑袋都爆炸了，我就是想吸烟什么的。
嗯、
结果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你特别特别想吸烟，但是呢你现在飞机上、
嗯、
或者你在什么地方就长时间你没有办法吸烟、
嗯、
说之后你怎么样了、
嗯、
他就说我之后慢慢的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想吸烟了，然后呢他就说说你看，然后他就他的疗法其实是based on这个、
嗯、
他教人用一种方法，其实就是用嗯，
咱俩听的是一个，我听的就是你看的这个方法、
哦、真
的、
啊、
对，他里面有讲，
他就讲冲浪对吗、
啊、他我冲浪具体是不是，但他讲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先要暂时的就是去把你这个痛苦，就是他还做了很多实验，就痛苦先抑制住，你接着说，
你跟人没说一样，你说他还做了很多实验，
就因为我有点记不清了，
没关系，不用掩饰，我知道你肯定记不住，他是这样的、
嗯、
他是说那么从现在开始、
嗯，
我们就要用正念的方法，那正念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
嗯嗯、
就是我自己在观察自己当下现在正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嗯、
他说你就把每次对抗这个瘾、
嗯、
甭管它是什么瘾，当做一次冲浪、
嗯、
比如说你感受到自己哎，这浪来了、
嗯、
哎，最开始很小很缓，离你很远、
嗯、
然后慢慢慢慢不觉得它离你越来越近了，然后你已经被这个浪带起来了、
嗯、
然后最后你积累到顶峰，就是你被这个浪也顶下来、
嗯、
顶起来了、
嗯、
然后如果你就是这么静静的观察的，你会发现你哎冲过去了这浪、
嗯、
然后你又回复到平，就是叫什么、
嗯、
风平浪静、
嗯、
然后接下来这浪又来了、
嗯、
你又上去了又下来、
嗯、
然后就说你不要陷到这个漩涡里边，你只是在像冲浪一样、
嗯、
去观察这整个你的这个上瘾的这个行为、
嗯、
然后他又说说你会发现啊，最开始一段时间你这个浪花不会小，就你每次、
嗯、
哎过去了过去过去，你发现你瘾还是很大、
嗯、
就是你还是你的 craving 并不比那些就在来瘾的时候去吸烟、
嗯、
或者说对食物上瘾的时候去吃东西那个瘾要小、
嗯、
是因为他比喻就想欲望就是一团烈火熊熊的篝火，
嗯，
你当时因为它火已经烧起来了，你不往里面添柴火，但是它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熄灭、
嗯、
但是你每次去重复强化这个上瘾的行为、
嗯、
就好像你在不停地往这火里添柴火、
嗯、
那个火就会一直烧，但是如果你不往里面添柴火，它一段时间就会平息、
嗯、
所以呢他就讲说就是你要给他一段时间，最开始你先要像冲浪者一样、
嗯、
去观察这个浪，每次去观察这个浪，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他慢慢慢慢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平息、
嗯、
但是呢这个书的后半部分详细的讲了你如何用正念的方法，但是呢、
嗯、
我认为这个书的后半部分写的一点都不好、
嗯、
因为呢他写了好多什么佛陀呀然后这个呀那个呀又就是特别复杂把这个事儿写的。
我不是说了吗，一般像这种书一般读前三章就够了吧。
不，但他前三章是一二三四五，有五个成瘾行为啊。那后边一半他跟前面没关系。
我想起来，我之前看的那个，其实我有点记不得的是不是这个人说的了。
嗯、
我这记性真的不太好，因为你当你看了过多的内容，他会串在一起。但是我印象中有这么一个实验，他可能跟正念关系不太大，但同样就是一个实验，就是让很多有这个不管是对巧克力成瘾，其实他们都不是成瘾，就是说当你给这些人发了好多巧克力，告诉他你不能吃、
嗯、
一颗都不能吃，然后呢还有包括给吸烟的人让他好，那个是帮助去戒烟的、
嗯、
就是很多吸烟的人，但是发给你烟能告诉你你不能抽，
嗯， 嗯，
然后呢他好像当时就让这些人，如果让一半的人说当你这个欲望来了的时候，
嗯，
你去感受它，把它写下来，
嗯，
记下来，就很清楚的记下来，这每一次你这个欲望来了的时候你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嗯、
另外一拨人不给他们这种引导，
嗯，
然后最后就发现有被引导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吃巧克力以及他们没有抽烟的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几率要比那个另外一边要高很多，
就是观察自己的，
对，观察自己的这些人、
啊、
就是他当时用的方法就是让你写下来、
嗯、
就当这个我现在特别想吃这个东西了，我第一件事不是先去吃，而是我先坐下来把这个感觉详细的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发现很多人就不会再去想去吃它了。
对，你知道他书里面用了一个词、
嗯、
他那个中文我忘了翻译成什么，翻译特别词，他其实英文叫 disenchant， 就是去、
嗯、
enchant 不是那个赋予魅力吗、
哦
哦、就是 disenchant、嗯、就是让他去除那个魅力、
嗯、
他就说因为这个烟这个东西吧，其实你要说细品、
嗯、
比如你抽烟的时候你就想，哎，我特想抽烟、
嗯、
特想、
嗯、
你抽上烟之后你就想这烟是什么味儿啊、
嗯
或者什么呢，你会发现烟特别恶心、
嗯、
因为咱们都觉得烟特恶心、
嗯、
然后他一旦发现这个烟特别恶心，然后他搞明白自己怎么回事了、
嗯、
就比如说我为什么要抽烟、
嗯、
我其实就是对抗一下焦虑、
嗯、
但他也并不能让我对抗这个焦虑、
嗯、
而且烟就那么恶心，这味儿那么差或什么的、
嗯、
就是他一旦去魅力、
嗯、
你就会发现这玩意儿你就不是很想抽了。所以他说你必须要做到去 disenchant叫什么 disenchant，
它是一个字，因为 enchant
对、嗯、它是 disenchant、
okay,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词，但是我无法好好的把它
去魅力化。哎，
但是他就说呢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哎、他这点说的很好，
我觉得对，因为他是说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嗯、
你只是在用你的自控力去对抗它、
嗯、
那你对抗不了的。
我有一例子，但我想先听你是怎么失败的 做了这件事。你不说你有一个失败的经
历？我跟你讲是这样，我真是替你做的实验、
嗯啊、谢谢你谢谢你。
是这样，你知道中秋节我们家不是好多吃的吗、
嗯、
我们家一桌子这半拉是绿豆饼和鲜花饼，这半拉是那个被我收起来的小胡桃，就我本来小胡桃是摆在桌子
在那呢，
我看见了我刚看见的，就是小胡桃原来本来是摊洒在桌子上的、
嗯、
但是我因为我不想让自己陷入这个恶性循环，我把它收起来了、
嗯、
然后桌子上还有狗呆娃的巧克力和费列罗新出的一个叫 Origins 就是原产地黑巧克力球套装，听说过吗？特好吃。
那你为什么没给我拿来呢？
我为做实验嘛，
你得给我拿了，你
还有你听着听着，还有山楂片、
嗯、
大杏干儿，什么这些东西都散落在我们家一个桌子上。
嗯、
我为了体验，我为了冲浪，我就静静的走进这些食物，心想：哎，来了吗？来了吗？来了吗？然后哎，来了，想吃，来了来了。然后坐那儿，我说过去了吗？他什么时候过去？哎。过去了，
嗯，
哎，不想吃了，我再把这个东西拿起来，然后就看着他，来了吗？来了吗？哎，来了来了，浪来了，哎，过去了，哎，过去过去，哎，我当时就觉得这用学吗？
嗯，
贼拉好使。我说，对于我，因为他当时后面还有一些章节啊，
嗯、
写了就是他分析那种经常冥想的人，
嗯、
冥想十年的资深冥想者和一个新手的冥想的人，
嗯、
就发现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后什么
脑电波不一样，
而且反正就特别不一样。
嗯，
我就说，哎，你看我这脑电波多厉害，哎，这不就学会了吗？
嗯、
然后我就说，我心想，有没有可能？是前两天这些食物我摄入的过多，我本身就不想吃呢、
嗯、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家柜子里那袋小胡桃，哎，我说是时候该让小胡桃上场了我说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就不成瘾、
嗯嗯、
我说我觉得我唯一一个和成瘾上沾边的应该是小胡桃、
嗯嗯、
于是我把小胡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静静地看着小胡桃你想吃吗朋友？想吃吗？想吃吗？
来了吧，
来了吗？你别说来了。然后呢，我盯了他一会儿，我发现我也不想吃了。但是我就想，你说我要是吃的时候，我要是吃了，我还能不能过去？
嗯，
我说那我拆开一点试试。我就问小胡拆。我说呀，最难能可贵的不是说你看见他不
吃，
而是你吃了一半能停下来、
嗯、
于是吃了第一袋没停下来，没关系，再吃一袋我看能不能停下来，还没停下来。当我吃第三袋的时候、
嗯、
停下来了、
嗯、
我吃到第三袋中间，我像不行姐们儿，咱们今天不练了，不行不行，这小胡桃我现在功力不够，我先把它放哪儿，我就把那半袋小胡桃放在我那个桌上有垃圾桶、垃圾桶边上靠在那儿，我就去干别的去了。在大概十分钟以后，我就冲出了办公室，走到那袋小胡桃面前，一把把小胡桃倒在手里，直接就给吃了、然后把那袋小胡桃放回了我的柜子里、然后这次实验证明呢，就是这个方法呀、大家先拿自己不是特别上瘾的东西先练一练，真正自己特别上瘾的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你看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都不用正念，因为我就发现啊，我每一次容易下手的都那么几样吃的、就别的吃的它摆在那儿，我其实就能不吃它、因为你其实对它的兴趣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也绝对不会像你那样，因为我都无法想象 我就抱着那小胡桃说来了吗
来了吗
来了吗
浪什么时候来。
哎，但是我先回答两个问题，就刚才跟你说的。
我问你问题了吗？你就回答俩问题。
我
你这句话，
你快点问我。
我俩问题。
问我第一个问题、我先告诉你，你重新问我
啊。
就是我一开始说，我说那个就是针对那个什么暴食，我问你有没有解决方法
啊？
那
你有什么解决方法？愿闻其详、来吧。
第一个，我发现啊，就是。就多巴胺老被刺激，你不就脱敏了吗？你就不分泌了吗、你换个方法刺激它。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你每一次，比如说你就干一件事，你用同一个行为去奖励自己。比如说每一次我都吃 popcorners、我第一次吃，我发现真的是这样的。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就又我不是成瘾啊，其实我真的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但就是说我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吃 popcorners 了。我从什么时候又开始就是变得好像每天都得吃，就必须得吃，是我之前说过是我摔车之后。我当时摔车了以后，因为我发现，首先我之前说我是情绪性进食，就当我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会去用食物来当做一个逃避的方法。后来我那天仔细发现，我发现不是的，不光是情绪，是当我的身体有任何不适感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你说的，比如你觉得空虚的时候也好，你觉得难受的时候也好，你觉得疼的时候也好，因为你看有的人生病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但是我反而不是，比如我口腔溃疡了，我明明溃疡了我还得吃山楂片、
姐们儿，你这点特别绝、就是一般人都是在嘴里不舒服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吃。
对，包括你看我嗓子上火的时候，我虽然说我那天琳琳给了我小胡桃，我说我当天我说我真不能吃，因为我当时嗓子特别特别疼，在嘴里面起了溃疡。但是呢，我会吃好多其他的让我嘴舒服的东西，就比如像龟苓膏啊，什么清补。
这个、我能理解。
对，但就是我就是比如说我生理上，但很多人就比如说我发烧了生病了，其实我就什么都吃不下了。但我不是的，我生病了我也得吃东西。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我胃口好，
是为了让你心里感觉好一些。
我觉得不光是心理，其实是你转移生理上的
疼痛的一个方法。
对，它是一个 distraction。 所以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吃 popcorn 呢？就是我摔车了之后，我之前讲过，我就特别特别疼，就是我摔车第二天我脸肿得跟那个什么似的，然后我嘴张不开，因为我当时嘴角什么都破了嘛。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爆米花，就是那个我说那个就是那种进口那爆米花，特别特别小，因为它能够一颗一颗的塞到嘴里面。但是呢那个爆米花的味道跟 popcorners 是一模一样的、因为 popcorners 大家可能不知道它也是爆米花，只是把它做成了三角形的片。
大家怎么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没有吃过 popcorners
对，然后呢那个爆米花味道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我生理上特别疼痛的那几天，我当时觉得坐在这儿，我干两件事，一个是看电视、因为看电视的时候你就是精神上被分心了、然后呢我就吃那个 popcorn、吃那个小的爆米花，就是它从生理上又去帮我去分担了一部分的、这个、
就转移注意力嘛，
转移的疼痛和注意力、所以这件事就像你说它变成了一个
安慰剂，
安慰剂、就是
它变成了一个奖励机制。
对，它不是它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那个、
对对对，它消除了你的痛苦、
那个、
所以这就变成了强化了你的行为。
所以我后来伤好了以后，我就总 记得那两天我坐在这儿一边看爆米花一边看电视的那种幸福的感觉。
嗯，
于是我就上网买了好多好多的 popcorners，
因为其实你的大脑是在帮助你找到就是同样的幸福感。
对，所以我而且包括那几天我吃 popcorners， 我印象很都是坐在这个位置看电视的时候。
嗯，这就然后最后就形成了你的 routine，
形成了我的习惯。所以我才后来我就老举例，我一举例说我吃多了就是 popcorners， 就是很多时候我其实已经饱了，但这个时候我为什么去吃它，我觉得它能给我带来幸福感，因为我的大脑还记得是我摔车的时候它带给我的幸福感。可是我其实这时候身体上已经不疼痛了，我已经能吃饭了，我不是不能吃饭只能吃它的时候了，所以我吃它那个幸福感已经消失了。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哎，你明明都不想吃了你怎么还吃了，但你手上停不下来。
嗯，
后来我发现一个什么办法呢，
嗯，
我发现我 popcorners 后来有点吃腻了，我就开始吃别的了。
幸福感又回来了，
幸福感又回来了，姐妹儿，我跟你说，就比如说，
你这个可真是太新颖了，真的 real 新颖。
不，这就是好使的，你知道这相当于什么？我一会儿跟你讲，
可不好使。我为什么每天不能吃同一个餐厅，或者每天吃同一样菜？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对
啊，
就是我 popcorners 带给我的幸福感丢了。但是呢，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前段时间我可能我估计是五仁 ，by the way， 我不知道谁给我寄了一大堆吃的，就各种点心。你别瞪我，我不是没给你，我那天还发群里问这是谁给我的，问是不是玲玲给我的，是不是直播同事寄的，都说没有。然后呢反正就寄了各种各样的点心，有那个肉松绿豆酥，然后有什么这种点心那种点心，然后每天我就什么栗子烧。
哎，我能请求大家以后做好事的还要留名的。
对对对，要留名。
如果大家谁给我们寄好吃的能不能留个纸条，
对对对，
别让我们，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得罪人的就是我经常让别人误以为我在炫耀，就是比如说我真的不知道这种东西寄给是谁寄给我的，我就会问身边几个比较亲近的朋友，说这是你寄的吗，这是你寄的吗，再加上那些吃的呀什么都特别好吃，别人就会觉得切你这瞎显摆什么呀，但其实真的不是显摆。
真的不知道，我就那两天后来我就发现啊，我就知道有一些是我后来看到微博有一个女孩留言，是因为她一开始给我寄了芋豆饼，我说特别感谢她，就我不也给了你吗，我说特别好
吃，
我很爱吃，然后她于是接下来又给我寄了一堆，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再也别给我寄了，但她确实没有说寄那个，反正 anyways 我就开始变着方，因为她那个不知道谁寄的，寄了六七种不同的，还有这个什么蛋卷海苔肉松蛋卷什么的，我就开始换着吃，幸福感就又回来了。然后我发现对于我来说，一旦我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幸福感，我就完全不会暴食，或者不是暴食，就是说只要我吃这个东西幸福感很高，我就能停下来。
这个对呀，因为你的大脑想要的是多巴胺，
对，
你给它多巴胺了、
exactly、
就没事儿。
你发现没有，这个就很很反我们的直觉，因为直觉上你是觉得你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不想吃，你很容易停下来、你吃到一个自己特别爱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容易停不下来。但我发现对于我来说反而不是的，就这个东西我特别特别爱吃，我幸福感很高的时候，我当然了，我吃一口停下来，比如说小胡桃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能在
饱了
吃难受之前停下来。
嗯，
如果这东西我很爱吃，但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当它已经变得我从开始吃的第一口幸福感没那么强的时候，我反而很容易吃到自己难受。
这就说明你就是情绪性进食，你吃这东西就是为了让自己 feel good， 然后你如果吃这东西没有 feel good 你就非得吃到它 feel good 为止，然后越吃越难受。你现在发现你的大脑真的猴三岁，我觉得都说多了，我跟你讲猴一岁。哎，然后我最后再分享一个。
哎，我还有第二个、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啥来着？
有第二个问题是啥来着？
那你就直接回答吧。
我给忘了，我刚才还在想呢，也是跟吃的有关的。那算了，那我就不说了。
别介呀，
我想不起来了，也是你刚才在说你说哎，第二个是什么？那个戒烟的那个哦，对，我没说完呢。你知道这个换一个食物吃，其实你知道，大家不要觉得啊，那你之前还吃 popcorners， 你现在换成肉松饼了，这好在哪儿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个好在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其实吃东西本身对身体是没有不好的。
那可不
吗，对吧？所以就是说你吃东西这件事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你吃这个东西让你还产生了负罪感，所以你吃了肉松饼是没有产生负罪感的、嗯、这个就跟什么，比如你吸烟，你要吸烟的戒烟期你不能直接给它断了，不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尼古丁的那个贴的那个 patch、嗯、它其实就是帮助你去戒瘾的嘛，所以你就是换了一个东西。嗯，就是
不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我刚才说，我说我换一个吃的，换成绿豆饼，然后你就在那说、
啊、你
这太奇葩，你
这等于就是没记没解记，把那个烟换成了那个
尼古丁嘛，
尼古丁贴，或者换成了电子烟，
对，或者换成了口香糖，对，我觉得是，我觉得真的觉得是这么一个原理，
哦，
是吧？哎，我还想一个，但我记不起来了，你接着说，你先说你的总结，我再看我能不能想起来。
咱多长时间？你先告诉我，
一个多小时了。
哦，那甭总结了，甭总结了、
啊、
对，因为不是，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个书啊、嗯、第一还是得自己看，因为呢你听别人的总结、
嗯、
就本来别人也是已经是嚼剩下的、
嗯、
然后呢你再加上我这么一脑子不好使的，就嚼的只剩牙缝里的东西，然后你再重新嚼一遍，你们脑子也不太好使。然后第二个呢，我待会会把这个书发一个系统的总结、
嗯、
就是书评，然后书评的那种视频呢，就会我会尽可能把这话说全面，就不会再像音频里只言片语的。
那你这一本书要想给他总结下来，
不，我只总结那个、
嗯、
我觉得对咱们这样的人，就我特别有感悟的点、
嗯、
我不可能说那从头到尾我都总结，因为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对每个人他的点可能不一样，然后对我一般都只有那么一两个点、
嗯、
是那种特别醍醐灌顶的那种，
就是你醍醐灌顶半天吃三点小胡桃
没关系，咱们练好吗？我们家小胡桃多的是，我就不信这招我练不好，我等练好了我再告诉你们，我今天晚上回家继续冲浪
一会儿。哎，你想不想我现在关了以后咱俩立刻咱俩先冲一个，
我现在不，我必须晚上才能练，我在下午的时候我现在整个人的那个就是自控力啊什么都非常好，
还都挺好的呢。
对对对对对，你等我必须睡前练这事儿，别的时候练不了行
行、嗯、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祝大家冲浪愉快。
我估计大家听完这个以后可能好多人都要开始这个练习了本来有的都没想
然后咱们国小胡桃的产量都不够使了，
因为你知道我就想说很多时候啊别给自己加戏，我觉得你那就属于给自己加戏，本来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你非说哎我挑战你一下啊，你浪来一个呀，
但是因为你一旦连这个都不怕了，咱们的怕里边又少了一个东西、
嗯、
你不觉得就是当你还在用自控力来控制自己的时候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当你学会冲浪了以后、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第二个点要说什么
那你快说吧。
你让我说，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 disenchant、
嗯、
这一点其实真的很重要，就是而且这一点非常好使。其实姥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不是你一直对它很上瘾，就是它老有一些吸引你的魅力，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一些这个东西的问题和它的缺点和你厌恶的点、
嗯、
远远就好过说你用自控力，因为你用自控力比如说有一美女站在这儿、
嗯、
或者说有一帅哥站在这儿，我被他吸引但是我得不到他、
嗯、
这个是很难的，就是我得控，就是我得控制我自己不要去扑上去，对不对？
嗯，你 so far 控制的不错，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发现他的一些缺点，就是他这个缺点不是表面上的，比如说、这个、
表面上也行，
就比如说这个男的是比如说一个帅哥，就是完全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发现他有头皮屑
我特别对，或者他然后他一下发现他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或者说他特别小气，特别抠，正好打在了我的点上，他一下他的这些优点我就看不见了。
嗯，
所以你看就比如你成瘾的很多东西，就是你是不是能通过一些小的点就让自己再也不喜欢它了。我觉得比如像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喜欢吃，我现在也是，就我一直特别喜欢吃烤鸭，
嗯，
我特别特别爱吃烤鸭，但是呢我自从因为有一次这个故事之前讲过，我吃了烤鸭之后我去打柔术，然后我上吐下泻，吐在了垫子上，还拉又毁了好几个马桶盖，毁了那个柔术馆，我之后就真的吃不了烤鸭了。
你这毁掉这食物这成本可太高了，我还得想办法让自己上吐下泻。然后
但我的意思其实我想举的点就是因为我把这个烤，其实我现在吃烤鸭还是没问题，但你看每一次咱们约我都说我不想吃烤鸭，是我依旧会把它和一些不美好的记忆联想在一起、
嗯、
这样子它其实因为它 其实就是 disenchant 了、
嗯、
我对这个东西我就是它的魅力没了。
但是呢我的观点啊、
嗯、
一般人啊他想戒掉的不是对某一种食物的上瘾，而是对食物本身的上瘾。
那对食物不上瘾、
就是、
你活着干啥呢、
不是，就是你会在很不饿的时候吃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我可以吃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吃这个，我把这戒掉了还有这个还有新的各种各样的，所以呢你是需要 disenchant 这个行为，就是你在想晚上想吃东西的时候、
哦、
去吃东西这个链路，一旦你把它想透了，这是套路。
我有一招，你下次晚上把自己给吃难受了，吐床上，你吃好多好多种东西，然后以后你一说到以后你不是对某一个食物，你一想到晚上睡觉之前还要吃东西，这浪踹一下就软了，就你知道，你知道，这就回到之前我讲那个浪的故事，有的浪你远远看它很大，结果一到身体，哎，变小了，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
方法，然后就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就一到晚上就想吐。我觉得
不是啊，就你就第一次产，就是你让你养养，就是你让他发现这个东西对你真的不好，因为你不觉得很多行为，就比如说。你看我原来那个暴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还会抠嗓子吗？
嗯，
但是因为后来是什么让我再怎么吃的我都不去进行这个行为了，就是那个真的很难受，就那个胃酸反后来就开始老反胃酸，我就发现哦，这个行为真的很难受，所以我以后就再也不去做了。
嗯，
所以你就让他，
请你先亲身实践一下这个行为好吗？
哦，今天晚上就给你多吃一点。
好的，那我们下期音频再见，拜拜。
拜拜，周五见。